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共当局为人工智能画红线，严禁触碰历史禁区与诋毁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立下新规 ，AI 也要姓党。另一方面，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断收紧控制，吓跑外资。习近平亲自出面喊话，能否稳住情势？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主题为加快数字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第六届数字中国峰会与人工智能论坛上，有不少中国开发的 AI 人工智能产品亮相了。不过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公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需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或是破坏国家统一的讯息。那么相关的应用程式呢，也严禁诋毁中国领导人或是触及历史禁区的内容。习近平立下新规，人工智能也要姓党吗？中共为人工智能画设红线，是否将会使人工智能变成大外宣，削弱相关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呢？究竟是人工智能可以戳破中国的谎言，对中共的老百姓带来真实的讯息，还是中共精致的数字集权将反过来利用 AI 科技加强对人民的言论控制？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教授，文教授欢迎您。
主持好，那个李先生好，那个观众听众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欢迎您。
东宁好，文冠中教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文冠中教授，我们知道这个 ChatGPT 啊，在中国虽然没有办法使用，但是随着一些本土 AI 产品的出现啊，中共当局现在是迅速公布了人工智能的管理办法，强调要体现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您怎么看中共对人工智能采取的做法呢？
这个新的条例就充分的体现了中共的这个最大的恐惧，因为人工智能它确实有那个生成这个信息。而这个信息呢，它那个部分的会反映那个世界上那个对中共的一些看法，其中有很多是负面的看法，所以他现在就担心，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看到这些信息，是不是对中共的暴政，对中国历史上所犯的那个滔天的罪行，会有批评，所以他就匆匆忙忙出了这个东西。但是呢，他这个东西，既是反映了自己的那个恐惧，对吧？中共内心的一个恐惧，我自己认为从长期来说，它是达不到目的的。那原因是因为世界确实进入了这么一个阶段，就是说它那个对未来实际上是未知的，就是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可以宣称他已经掌握了这个终极的真理，他已经知道了历史的必然的什么规律，这都是胡扯。那么中共呢，就是西方的这个发达国家呢，它是用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是用那个民主的办法。那么有各个政党，因为每个政党可以试错，他如果试错了，那么就老百姓不满，那么就下台，那么就换另外一个政党。所以呢，他没有一个所谓一个国家安全，就是系于某一个政党、某一个个人这种很荒唐的事情。但中共呢，他要垄断权力嘛，所以呢，他必须要宣称自己掌握终极的真理。但是呢，又没有终极的真理，是他一路上的犯错，所以我觉得那个人工智能帮不了他的大忙。从长期来说，他只会摧毁中共的这种很荒唐的统治办法。
嗯，好的，李恒清先生，刚文教授说这个中共宣称他自己掌握了这个终极的真理啊，那么现在要管 AI 了，那个管理办法说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国家分裂、破坏国家统一的内容之外呢，相关的应用程序也严禁触碰历史禁区和诋毁中共领导人啊。那么现在是不是在习近平的治下，不只是党媒要姓党，连 AI 人工智能现在也得姓党了呢？
那是必须的，那是必须的。因为是这样啊，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在 这个尤其是二十大前后啊，和二十大开了以后，应该说呢，这个在中国呀，是大家呢都不敢说话，现在是风声鹤唳。
嗯，
哎，所有的不管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的黎民百姓哈，现在都不敢说话了。哎，结果呢，这个家伙这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哈，一下突然蹦出来一个，真是啊，像石缝里蹦出来这么一个这个 Chat GPT。哎，出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中国呢为了抢占这个生成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个空间哈，所以呢，他们呢也就是很多的这个大的这个 IT 产业啊，他们呢自己呢也生成了很多的类似的这种产品，结果出来以后啊，他们是真的没想到哈。因为呢，刚才我说这大的背景下呀，现在这个老百姓也好，上到这个官员也好啊，一直到中央的领导人也好，现在大家都是不敢说话的情况下，哎，现在有了一个好机会。为什么？他自己不说了，他去问这个机器人儿，哎，他要问这个 AI 机器人儿，他说，哎，你这个有些什么想法？他把他的想法去问他，让机器人来说，这事儿就成了一个好的一个办法。所以呢，我说啊，叫做主要是现在的问题是恶意提出问题的人太多了，哎，他们就是说他们这个他们故意的哈，故意的向这个党中央挑衅，哎，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批人，哎，大家都在不断的问啊，所以呢，很多人都是想知道，想知道到底机器人的回答是什么呀？哎，他可能一方面我想啊，他可能是想啊知道这机器人到底怎么想，哎，另外一个他想知道哈。那个用这个机器人的回答来确认一下他的想法是不是一样，哎，所以他就提了很多的问题啊。我现在看着网上很多特别流行的问题，比如说啊，像中国能，对，比如说中国能打赢中美贸易战吗？哎，俄罗斯会不会打败仗啊？如果打败仗了，普京的下场会是什么样啊？比如像中国会不会打台湾呢？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下台呀？什么时候下台呀？习近平什么时候下台呀？等等，所以这一些问题啊，这个再加上不管说这机器怎么回答，重要的是这些问题，这些恶意的向党中央、向习近平挑衅的这些问题啊，把党中央和习近平给吓坏了。所以，对，所以如果不能让这个人工智能姓党的话，你说他们就真的担心有一天会变天了。刚才这个文教授讲的那些情况。那就会发生了，那到时候一发生，真相一大白于天下，你这个政党怎么来执政啊？所以呢，现在必须的，甭管做得到做不到啊，必须的要让人工智能必须姓党，哎，必须姓党，哎，而且呢，叫必须要顺理成章，没有别的办法。
好的，文教授，刚才李恒清先生讲的很有意思，说大家都不敢说话的情况之下，蹦出了一个这个 ChatGPT 这个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大家会故意去问他说，那比如说习近平什么时候下台啊？不过根据实测，这个中国现在有最接近 ChatGPT 的一个聊天机器人，就是百度的这个文心一言，他是拒绝有关于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任何问题的，他的回答还会说他还没有学会要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哦。那么您看来，这个中国人工智能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它会不会变成一种大外宣，甚至是传播虚假的信息？刚我们提到这个文心一言啊，是否难逃中共的一言堂呢？您的看法？
他最后的下场一定是这个所谓的大外宣，一定是帮助党撒谎的一个机器。所以呢，就是说，不久他的那个命运跟那个人民日报啊，什么以前那个红旗杂志啊，这一样的，就是老百姓不信了，那个只有那个所谓那个小粉红才继续去看他，一般老百姓就可能会翻墙啊，去看国外的一些信息。
好的，另外我也想回过来请教这个李恒清先生哦，这个中共他现在管理 AI 的相关规定和涉及的内容其实很广泛哦，而且是会不断的在变化当中，譬如说他需要去审查特定的词语和日子，像是8964等等啊。那么科技公司他们能不能满足中共这种全方位审查的要求？人工智能它真的能够和特定的政治价值体系去保持一致吗？你的看法？
这个党是这么希望哈，党和国家政府都是希望的，或者是他要求，刚才我们讲他要求必须要这个 AI 机器人啊，要跟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价值体系必须保持一致，哎，但是想想容易啊，确实是想想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 中国有句老话嘛，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所以呢，你看啊，这个现在有很多的，在过去这段时间已经出来了很多的这个日子啊，都被屏蔽了。你看最典型的就是8964，
是，
哎，像什么，比如这个原来的著名的这个反抗中共暴政，像林昭女士的这个生日啊，这些都是要被屏蔽掉的，都屏蔽掉不能够说的。所以呢，很多的日子被消失了。另外呢，有很多的词语被消失了。你比如包子，哎，包子也被消失了。
包子也被消失。
对，另外那个翠，像是翠鸟，那上头一个羽，俩席，底下一个足，
啊，一个足字。
哎，结果这个字儿也没了，也不能用，也不能出现在网络上啊。然后很多的图像也不能出现在网上了。
嗯。
哎，结果像比如像这个温尼熊啊。这个图像也不能出现在网上了，对，所以像这些情况呢，说这个他确实啊，这个他把很多东西都封闭起来，因为他怕产生出来这些联想。哎，可是啊，这个民间创作的这个热情啊，也正是在这种高压之下，它被激发出来了，结果呢，就是创作出来层出不穷的东西。所以一天到晚啊都会有，结果这两天啊，这个最流行的一个是这个习近平那个普京，这个照片啊，普京那个照片，普京骑在一个猪的后背上，哎，结果现在在网上流行了两天就被封锁了，结果现在在中国大陆就被禁了。他为什么呀？是因为啊，当局就认为啊，说这是拿猪来讽刺习近平。
嗯，
对吧？这个习近平呢，这个执政了十年啊，出现了很多相关的，就是他对自己啊这个形象啊各方面，他自己也不自信了。他现在他可能自己也把自己当成猪了，所以这事儿你就没办法了。所以像今天啊，今后啊，我相信这种情况会更多。那你想，科技公司怎么可能把这些所有的，甚至在这个有创意的这些人民群众的这个脑海当中的这些东西全屏蔽掉？这确实也太难为他们了，
全部都封的话也是有难度了。那我继续想请教文冠中教授，就是刚才其实李恒清教授也提到，大家去这个故意的去测试这个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包括了问他说习近平什么时候下台啊，什么时候打台湾啊，还有这个美中贸易战谁能赢啊等等。那么其实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员的吴国光教授，他也自己下去实际测试这个 ChatGPT 哦，我们都会把他这个测试的结果放在图卡上面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看。但是他是预测，请这个 ChatGPT 预测中国的下一步，结果呢，他给出的答案呢，其实是回避了政治问题，都偏重在经济方面，而且他还会去称赞中国政府这个迅速的应对这个 COVID 的疫情啊，强有力的措施实现了经济增长等等啊。你怎么看专家们测试人工智能的这个结果 ，AI 的数据里面是不是存在一些偏颇或是误导的内容呢？也想请教文冠中教授。
对，那个我的理解呢是，人工智能它在预测那个未来方面呢，其实它的能力还是非常不强的，它没有超越人，特别是专家，就是专家。那么人工智能呢，它目前呢，它是有强大的搜索功能，它好比说在中国，那么它在中国的那个所有的这个现成的文献当中，它有个迅速的搜索，然后做一个归纳总结，对吧？那么这里面就取决于你中文资料本身的质量，如果本身的质量里面充满大量的谎言，然后有些信息呢是高度的匮乏，好比说关于党的那个每一年的错误，他肯定都清理掉了。那么因此他生成的一个文件呢，他就很片面。
嗯，
所以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那个人工智能他以后在世界上是不会有很大的市场，最多就是养肥料的一些国家可能认为它便宜啊或者怎么的。那么在那个发达国家里面更不会有市场，因为它生成出来的东西都是片面的、误导性的，甚至是错误的。那么问题就是说，他如果把全世界的信息都拿来的话，他生成的文件呢又不能符合党的要求，因为里面就有很多东西要批评党啊，对党要提出怀疑啊，甚至对领袖要提出怀疑，所以呢，他要肯定要那个所谓删除的，所以呢，中国的那个人工智能以后是一个畸形的一个东西。
好的，谢谢这个文教授。我们现在念一些我们这个网友们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想法跟看法，然后请来宾也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叫做陈不学，他说 AI 是一个很宽泛的技术概念，模型的构建是以算法，还有不会只有就只有优劣之分，是不会有颜色的哦。但是 AI 的应用是完全可以和价值取向相融合的。同样，既然众多学者担心未来 AI 会具有反人类的能力的话，那么红色AI 又有什么不可能呢？还有一位网友叫 Franco， 他说看看微软和 ChatGPT 的 AI 设了多少限制吧，技术是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美国设置规范就是正义，中国设置就是非正义吗？这位网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叫 Reader， 他说规范人工智能在战争中使用的条约应该谨慎防止强权专制法西斯邪恶政权因为这个治国无道啊，而致使不了他的执政团队军队警察等等啊，去采取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为其服务，而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只会机械性的执行它的指令，而没有任何的是非观、价值观、善恶和道德感的一个机器哦。那么他担心届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参与管理甚至上战场，会使人类走向强权专制、邪恶和毁灭，后果不可想象啊。他说现在这个中共好像是潜心致力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居心险恶，不可不防。不晓得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我们这些网友们的评论，简单的回应一下好吗？
我想大家那个评论呢应该说是真的是现在社会上最关心的几个重要的点都提到了。我相信呢这个现在有识之士啊，因为现在呢还没有一个大家通行的或者是共同接受的一个体系。今后呢我相信在一段时间内啊，有识之士们都会站出来进行参与到这个讨论，最后会得出一个这个人类能够接受的办法，否则的话真的人类是会在一个危险的这个境地里头，有可能
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会上战场吗？中共会运用这样的方法？
当然有可能啊。现在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服务方向。像现在这回马里这个在那个乌克兰战争当中，现在这个俄罗斯已经死伤了十万多人，十万多人的这个情况就是死掉了啊，十万多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如果真的有能够打仗的机器人上战场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另外现在你看到无人机啊、无人潜艇啊什么的，现在已经在战场
方面了。
没错，所以这个是一个未来你不去面对它也不行的这样一个挑战。
好的，我再念两位网友的评论，要请教文教授啊。这位网友叫 Hit， 他说中共的 AI 还在等开源，暂时做不到遥遥领先，但是连佛祖耶稣都信党了，他认为这个 AI 在中国能独善其身吗？还有一位网友叫 Dog Chai， 他说中国的 AI 会信党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问题在于说还没有学会说话就得先会自我审查的这种 AI还能够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呢？ AI 变成了大外宣倒是值得警惕，因为借助 AI 强大的算力和自由世界天然的言论自由环境啊， AI 是完全有可能和中共的网络水军一起发挥协同作用，在自由世界建立中共的话语体系来破坏言论自由。我想请教文冠中教授，其实刚刚这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啊，综合我们分析人士的观察指出，中共其实现在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他一来又要控制信息，但另一方面他也想在人工智能方面是领先的甚至超越美国。您认为中共现在对 AI 施加这种控制能不会是不是有可能会削弱中共在包括人工智能这些高科技方面的一些竞争力呢？文教授。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个我记得认为呢，就是在涉及到那个价值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些方面，那个中国的人工智能呢将是变成一个畸形的，只为党服务的一个低能的一个充满错误的这么一种人工智能。但是呢在有些方面呢它有可能是遥遥领先啊，其原因呢是因为它有巨大的人口。接到人口以后呢就有巨量的这个海量的信息这个数据嘛，这个数据就是这个金矿嘛，所以呢在这个它是利用这个巨大的这个所谓数据矿来改进自己的所谓人脸识别啊、语音识别啊、这个笔记对吧，你写字的那个笔记字迹的那个识别， 那么用这个东西来控制人民这个手段，有可能超过这个发达国家。所以呢，这方面就也要引起警惕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利用这个海量这个数据呢，他可以大量制造这种垃圾的这个信息，然后到充斥到世界上去。那么人工智能也不知道，那么就是他要搜索嘛，哎，其中很大一部分的那个信息来源竟然是这个中国方面来的，那么当然会影响到这个最后，即使是发达国家的这个生成的这个信息里面，都有一些误导的东西都有可能，所以这个也是要警惕的。
好的，我也想再举一个例子，然后综合这个刚刚谈到的部分，请教李恒清先生。因为之前有一款手机的应用程序叫做这个元宇智能，中国开发的，它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就获得了超过10000次的下载。但是因为这个元宇智能这个回答和党的路线是明显不符的，包括对中国的经济叙述十分的暗淡，甚至还将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描述成是侵略战争。结果几天后，中共就把这款应用程序给关闭掉了。那么刚刚我们就讲到说，这会不会削弱中共的竞争力？现在中共为了人工智能画红线，甚至是随意的关闭这些不符合党路线的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序，它是不是会使中国在这些相关 AI 领域的发展陷入一种困境呢？李恒清先生，
这个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局限性啊。正好呢，我觉得这个 AI 呢，我女儿呢现在就在学这个，computer science。正好赶上我们前一段时间我去芝加哥呢，我们还一块儿讨论了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对 AI 呢，因为它最近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啊，所以最近呢我正好有一些新的想法。我就感觉现在 AI 人工智能啊，目前看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方向或者说是层次啊。第一个呢是通过这个大量的数据信息积累啊，以及后续的这个信息处理，比如算法。然后使得这个给这个使用者提供方案，这个就类似于像刚才文教授提到的，比如大数据的应用，像这个 TikTok 它的算法啊，然后它去应用到这个数据，这个它的这个 application 上。另外呢，传统意义上的人脸识别等等，都是属于呢这方面的这个第一个层次的这个 AI 技术。第二一个层次啊，就上升了，它就是通过大量的深入的信息的积累，或者叫深度学习，然后呢培养这个 AI 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在汇总综合加上一个判断和选择等等的方案，这个呢就提出了更加深层次的更高级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如就是比如啊，就像自动驾驶，因为他走在路上会要处理各种各样的这种突发事件突发情况，像类似这样的，它结合在一起。第三一个啊，就是非常深层次的，它就是呢，这个把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加入到了什么呢？加入了这个是非的观念，把是非观念加进去了，然后把道德、伦理，甚至是感情的判断的能力啊，它加进去了。这个是通过这种培养，要通过培养，它不断的大量的去给它喂食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呢，让这个 AI 这个技术啊，最后呢，它最后会生成这样的这种产品，这种东西出来，使得这个 AI 系统啊，能够完成人类没有办法通过自身完成的一些事情，实现人类啊长期的那个期待的那种东西，比如像超人，我们电影上的看到的超人啊，或者是 Spider-Man 啊，这个蜘蛛侠呀、等等啊。所以呢，从这些角度来说啊，这才是 AI 啊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走向。但是目前来说呢，中国呢已经把它呢，因为第一次啊见到这个 Chat GPT 的话呢，它就吓坏了。刚才我们讲，它就是吓坏了以后怎么办呢？它马上就往回转，它这一转，它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要为它服务的。刚才文教授已经讲了，它可能会生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垃圾信息，然后呢强制你必须按照这个做自我审查，要跟这个党国的这个要求，跟领袖的要求呢相一致。这些呢实际上就禁锢了后续我们看到的这些可能的潜在的这种发展方向。但是呢，刚才网友已经提出来了，一牵扯到这个方向了以后啊，就牵扯到道德啊、是非啊，这些判断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不是人类所接受的，或者是要消灭人类的。那这个时候就为后续的这种发展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这种认识。所以我想啊，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路，但是呢禁锢这种办法 实际上是不可取。
嗯，是我们其实这样对这个人工智能未来有很多的想象。文教授刚才李恒清教先生提到了说，现在是不只是为他资讯啊，甚至为他一些是非，然后为他道德观甚至感情哦、啊。但是把他发展成这种不可预测性，可能真的让中共给吓坏了。那么其实现在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原本大家有比较乐观的一派认为说是人工智能能够戳破一些中共长期以来糊弄老百姓的谎言，譬如说不让他们了解八九六四的真相等等，为中国的老百姓带来这个墙内真实的一些讯息，因为他可以去问这个 ChatGPT 或是人工智能生成嘛。但现在看过来好像是反过来的，是中共的这种精致的数字集权利用 AI 科技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了。您究竟对 AI 未来的发展，是尤其是对中共的影响，您觉得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呢？
你是问我是吧？
对，文教授
啊、嗯。那么我认为呢，林肯不是讲过吗，他说你可以在某一个时段里面欺骗所有的人，你也许可以永远的欺骗某一部分人，但是你不可能永远的欺骗全体人民。那么在 AI 上面我认为也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它总是要，现在还是在鼓吹要全球化要开放，所以它还是要放出很多青年学子到世界各国去学习。那么这些人在那个国外得到的信息，通过那个 AI 得到的信息什么，那他还是要回国的嘛。那么所以有时候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它会导致很多人的怀疑，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把那个中共的那种封锁，这种所谓垃圾信息就攻破了。那个好比说我很快举一个例子，我当时真的是以为是南韩进攻了北朝鲜，然后呢引起中国的这个所谓这个抗美援朝。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就碰到很多南韩学生嘛，南韩学生就跟我争，那么我当然也是坚持中国的立场。后来他就带我到那个东亚图书馆，哎呦，里面所有的中文资料我看了以后我就惊呆了。我说这么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谁进攻谁都要撒谎，我就开始就想很多问题了嘛。所以业余时间就看一天到晚在那里看，哎呦，发现这个中共就是靠谎言在那维持的。我觉得这一不要相信这个谎言的力量，谎言实际上是很脆弱，很脆弱。
那林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刚文教授说的？他举他自己的例子，其实也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这个韩国总统访美也提到了这个长津湖战役，来让大家说哇，原来当时的这个韩战、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是这样子的。那现在这个 AI， 当然现在很多人担心被中共的利用和控制，可能会加强对言论的钳制，甚至变成 AI 大外宣。但是有没有可能像刚才文教授那种比较善意跟乐观的看法，是 AI 最终还是可以打破一些中共灌输给中国人民的一些谎言，能够把一些真实的讯息透过这种 AI 的方式或是问机器人的方式，让中国的老百姓更进一步的了解真相呢？您的看法？
我相信是会的。因为呢，这也正是现在为什么要把它封锁起来，要特别谨慎，还没有开始真正做这上线呢，现在已经未雨绸缪啊，现在已经开始给它加上各种各样的禁锢的这种枷锁。但是这一点啊，我相信啊也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你看啊，现在我们看到的，随着街头啊有大量的，在中国街头大量的这个安装了大量的摄像头，再加上 5G， 再加上人脸识别，再加上智能手机的这个广泛应用啊，现在你就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啊一直在说啊，它的这个高科技 IT 发展的多迅速，现在啊小偷都很难偷东西了，很难作案了。所以这点是不是好事儿？确实是好事儿，但是同时啊，这种严密的监控啊，也使得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生活在聚光灯底下。总有那个老大哥的一双眼睛啊在盯着你，你害怕不害怕？对吧？其实呢，老大哥自己也害怕，老大哥周围的人也害怕。
是，
你看他周围的人想去嫖个娼，哎，老大哥在后头盯着他，他也害怕。哎，他想受个贿，他也害怕，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啊，就是它都是一个双刃剑，是个双刃剑。但是在这种情况，正是因为它是双刃剑，另外呢，它做的更多的东西呢是不义的东西。所以呢，正是这一点啊，就像那个电影那个叫《V 战士》是一样的。这个老大哥呀，他必须是次次赢。刚才文教授已经说了，你必须得次次赢，你不能有一次输哈。只要有一次输，你那个谎言就被戳破了。这个戳破了，就最后就引起什么？就是老百姓就最后就反抗。所以我想啊，这一点呢，也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确实 都会走上这条路，独裁者哈，不管怎么样做都会走上同样的不归路的。
好的，我再念几位我们这个现场网友们的评论，再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做简单的总结了。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的 AI 不但要中党爱国还要信党啊，注定了这种自我设限的 AI 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作为老大哥随时洗脑和监控中国人民。刚才李恒清先生稍微谈到了，网友蓝花花说，科学新技术被独裁者绑架是对科技的最大亵渎，显然一尊除了对权力的贪恋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呢还不够，还进一步要对14亿人民进行脑控，让14亿的韭菜彻底失去自我思维的能力，这就是独裁者有别于民主国家的民选领导人，同时也预示着所有的独裁者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另外还有位网友塞尔他说，乌克兰军队运用 AI 辅助制定战术，制控无人机做精准打击，想想中国的 AI 被垄断，中国人会是什么灾难啊？ AI 在中国的开发只会用在中国人身上，用来控制每一个中国人，这又会是一次人为的灾难。我们的网友今天留言好像比较多是偏这个比较稍微悲观一点的，不过我们今天讨论的蛮多的，包括这个 AI 的这个未来，然后中国的控制究竟道高一尺还是魔高一丈。最后我想请两位来宾为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做一个总结，先请文冠中教授。文教授，
我还是乐观的，我认为那个因为科技最后还是要被人掌握的嘛，特别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有那个所有自由和那个民主权利的这些人，那个他最后会来主导历史的前进的方向。那么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确实掌握了这方面的那个领先的技术，所以我还是有那个信心。
嗯，李恒清先生呢？
我想呢叫人工智能啊应该说是个双刃剑。现在呢在目前来说呢这个发展下去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未知的领域，但是呢如果中国要想真正能够参与进来，能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不断的发展的话，确实呢要创造一个这个自由的一个环境，然后呢给大家呢以一个自由的发展的空间，否则的话呢不用期盼中国呢能够在未来的这个领域当中有什么太大的发展。
好的，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有关于人工智能 AI 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李恒清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提醒您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中共现在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断的收紧控制，吓跑外资，习近平亲自出面喊话，能稳住情势吗？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也请您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上周连续五个交易日，从沪深港通跨境交易机制撤离的外资将近有32亿美元，这是自从去年11月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波资金出走潮。在此之前，美商美思明治集团驻北京办公室被搜查，日本安斯泰莱制药派赴北京的员工遭到逮捕，美国管理顾问公司贝恩公司驻上海的办公室也被搜查。与此同时，中共切断了海外用户进入重要数据库的管道，打造资讯黑盒子，并通过了新版的反间谍法， 更令外企风声鹤唳，加速撤离。习近平日前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时候，特别强调要把吸引外资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习近平亲自出面喊话，能否稳住情势？中共以国家安全至上为由收紧控制，吓跑外资，是不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一波外企大逃亡是否可能导致中国的经济崩溃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两位来宾分别是美国信息和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再次欢迎您。
东宁，哎，文教授好。
还有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的荣休教授文冠中教授，文冠中教授再次欢迎您加入我们节目。
主持好，观众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啊。下半场我先请教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刚刚我们提到上述这些外企啊，在北京跟上海被突击搜查，中共为什么现在这样子对外企进行一系列的做法呢？
我想呢，这个我们经常老说啊，这个中共的这个文件也当然说啊，这个习近平最喜欢下一盘大棋，应该说呢，这回呢也是他呢下大棋当中的一步，我感觉呢就是这是博弈嘛，他认为呢就是他叫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博弈，所以呢，在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啊，西方呢一直在对中国呢进行进攻，那现在呢该轮到他来进攻了。他进攻呢，主要呢现在就针对那些在中国投资的，在中国有资产的，在中国有工作的这些外企和外籍人士。所以呢，从这个像跟这个 SEC 的博弈，跟美国证监会的博弈，包括审计的这个原始凭证的这些地方的博弈，到具体的商业信息的博弈，到审计公司的这些地方的这个约束，他现在呢要求这些公司要逐渐的要认清他们所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大的形势和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力量，要这样的话呢，你要接受，你要如果不接受，那你就退出，这就是这个习近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呢，这些呢现在看呢不奇怪，只是走的呢有点过远了。当然后续呢，我想呢我们可能会讨论到的，那就是后续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但是呢，确实是也是基于习近平的一个错误的判断，才会有现在的这个现实。
那么文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李恒清先生说习近平在下一盘大棋，而且还是在采取进攻的攻势了，但是却吓跑了外资啊。刚刚我们提到说，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上个礼拜连续五个交易日撤走的外资是高达32亿美金啊，是去年十一月以来历史最长的一波资金出走潮。您认为这样子的外资出走会影响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文冠中教授。
影响一定是很深远的，但是那就是那个非常复杂的。就是说呢，好比说以那个中国为市场的一些外资，他可能还是选择留在中国，因为反正他的市场在中国嘛，他在中国设厂。那么而且呢，在短期之内呢，这方面可能以后不会看到有大规模的出逃但是呢就是有些企业他的那个市场基本上在世界上，他就要考虑那个分散风险，所以呢会把一部分的那个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去。那么这个其实已经进行了比较长的时间。那么还有一些呢是那个他那个是长期投资，那么他对这个国家一定要有很高的信心，特别是产权啊、信息自由啊、那个舆论自由啊，他能够跟老百姓广泛的接触，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了，他就开始要撤出。那么这个呢在中国现在是这个投资环境是越来越恶化了嘛，所以这些长期的这个投资的这种企业，他可能要考虑要出逃。那么从现在的来看呢，中国因为他要提倡那个所谓继续要开放嘛，他要稳住外资嘛，他一定要做出姿态，那么要开放，所以呢这是一个窗口期。那么你那个这个把资金调出中国什么，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为什么引起那个外逃，这个外资外逃高潮，我有很多朋友那个最近就纷纷回国去了，说要去处理中国的什么这个 物业产业等等，那么又构成一个出逃的一个原因嘛。
嗯，好的，李恒清先生，其实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对这些外企在上海、北京的办公室进行突击搜查，甚至逮捕他们的员工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做法是出台了这个新版的反间谍法，修了这个新的反间谍法，造成了一种恐惧的效应啊。很多的这个外企的高层说，现在这个因为有这个反间谍法，所以他们跟同行之间谈台湾议题啊、人权记录或是半导体技术，这些都变成了一些禁区。大家都很害怕，有点这个风声鹤唳哦。你怎么看这样的风声鹤唳，让外资加速逃离？对中国的经济来讲，其实反而是对他自己是没有利益的啊。你认为这个影响是什么？
对，非常不利啊。
嗯，
但是呢，这个呢，已经现在呢，已经就是这个刚才说我们说他在下一盘大棋啊。现在呢，他已经是越来越，叫做有步骤的，叫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步骤的、有方法的在收紧。因为呢，他对这个外资呢，他就是基本上是不信任，
嗯，
就是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个芯片这个竞争当中啊看出来。实际上是2018年开始，在 Trump 做总统的时期，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对华为还有这个 ETZ， 然后进行控制。从那以后，那是刚开始啊，但是后来啊，就是发展起来越来越快，
嗯，
然后呢，各方面的控制呢加紧起来了，然后你看设计软件。然后这个机器，然后封装技术各方面哈、啊，全部进行了控制，而这个控制都是通过谁来做的呢？都是通过外资，他不能控制中国资产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国高层啊，他就是恨，他真的非常的恨，所以他就感觉那个东西啊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中国人我可以控制，对吧？我想让他们吃一年草都可以，王岐山说的。但是外国人你控制不了，他跑了。
嗯嗯，
哎，所以他怎么办？他现在呢又要抓你呢，要有合法的这种办法，他至少装的要合法。那所以他又搞出了一个反间谍法。其实反间谍法你要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他有很多的，就是公开的那种信息报道，那些数字啊，都你如果谈论，你如果去深入的去采集的话，都会变成间谍被抓起来。
嗯，
所以呢，这一点呢，已经是使得很多的人都非常害怕。我去年12月到台湾去，
嗯，
我的朋友就明确告诉我，李恒清啊，你最近不要去中国。
嗯，
我说为什么？我说我一个经济学者去中国去看一看有什么不可以啊？哎，他说不行，你一定要小心啊，他们会抓你。
嗯，
我说没道理啊。哎，但是最后呢是什么？我后来我才理解了，这是一个日本朋友给我讲，
是，
结果回来我才知道日本已经18个人给抓起来了，
是，嗯，
对吧？所以呢，好多是没有什么真正的道理的。所以呢，这种做法哈，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基于他对安全的这种不确定性，
嗯，
然后呢，基于他对整个的国际形势的判断，他认为西方的这些企业也好，国家也好，不受信任，那怎么办？我要对付你们，我对付你们来做，那这个判断和做法一定会加速这些企业的撤离。为什么？不安全啊，对吧？在这待着不安全，身家性命都不安全，那你想他不撤离怎么办？那这撤离的结果自然会给中国已经是危在旦夕的这么一个经济，摇摇欲坠的这样一个经济带来雪上加霜。
嗯，好的。那么文教授你怎么看？其实之前原本就因为疫情还有这个一直存在地缘政治的这种打台湾的这个风险啊，大家外资本来就已经惶惶不安了，现在更出来一个这个什么反间谍法，像刚刚李恒清先生说，这个日本的企业可能聊聊天了就被当成间谍抓走了，这种情况对外资来讲是不是更是让他们笼罩在一种恐惧的气氛之中，觉得这个现在中国根本就是一个危险的市场，连去都不想去了。根据一些调查，现在很多外企都已经优先考虑到其他国家投资而不是中国了，你怎么看这长期的影响？
长期影响一定是非常负面的嘛，因为那个企业家他那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说他的产业是有保障的，对吧？就产权有保障的，很清晰的。另外呢，就是信息呢是能够充分的，因为他要在这个国家盈利，他当然是要知道这个盈利的前景，那个这个证据的稳定，信息的透明，政府是不是清廉等等，而且他要需要跟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接触，以便真实的了解到这个国情。那么这个都现在都可以被那个打成这个间谍什么活动啊什么的。 那么外企如果生活在一个黑箱里面，他怎么能放心自己的产业呢？所以呢，我觉得总体上来说是非常负面。而且呢，说实在话，这个本身呢，就是中共就是一个怪物，因为呢，他那个是那个共产党宣言这么一种精神，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要那个共产这么一种哲学，建立起来了一个国家。然后呢，又去吸引那个外资，外资什么？外资是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的资本，它当然是代表资本主义的这个价值观的。所以呢，是两种完全截然相反的一个价值观。那么中共呢，它当然是利用自己的一个市场作为一个诱饵。那么而且呢，当时外资呢总是有一个幻想，就是中国慢慢会不会也变成这个资本主义体系里面的一部分嘛？就像那个邓小平说的那个香港这个50年不变，50年以后怎么样，对吧？李嘉诚就问，他说50年以后就更不要变了嘛？李嘉诚的理解是什么？50年以后中共在那个中国也会推行跟香港一样那个制度了，那么是不要变的呀。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完全要返回去嘛，要回到初衷嘛。那么这里面就显示出来，就是说那个外资就已经认识到了嘛，就是中国根本不是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他要回到共产主义体系里边去。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清楚，就是说外资他那个能够跑的就逐渐的会撤走。
李恒清先生，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共修订了新版的反间谍法之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做法，想请教您怎么看？他现在是在最近几个月来呢，中共当局是限制甚至是全面切断了海外用户进入中国重要数据库的一个管道，包括了企业注册的资讯、采购的文件，甚至学术期刊和官方统计年鉴等等。外媒形容说，这是中共把所有的重要数据都放进了一个所谓的数据黑盒子，根本就是让企业没有办法在中国做生意了，已经吓跑了这么多，现在是不是更把这些外资往外推了呢？李恒清先生，
对，应该说呢，这一点啊，在西方世界哈，这个经营呢，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做决策的时候是一个信息的判断，对你收集到的信息的判断。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做法。那你要是在中国啊，你要到股市上去啊，可能股市投资的那些投资的股民啊，他们是不看财务报表的，他是要通过小道的内部的消息来进行判断，是应该是买还是应该是抛。但是呢，在西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的资本市场呢都是要经过这个研究。这个财务报表，研究公司的业绩，研究整个市场的市场的发展的走向，然后决定呢说是买还是抛售。所以呢，这两个是完全截然相反的。那如果说放弃了这个基本的这个做法的话呢，实际上是在赌博。那西方人呢一般不习惯于赌博，所以呢，我想啊，这一点呢，可能这个中国领导人呢，他们觉得把这些信息呢，这个关在所谓黑匣子当中就保险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我再稍微占一点点时间，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股市垮掉的时候呢，当时呢就有一家公司叫浑水公司嘛，那时候呢就调查了很多的中国的在境外的这个投资的这些企业，他呢最后就用对冲的办法，最后把这些企业打回了原形，对吧？就是因为他们做财务造假呀，在各种各样的造假，结果呢就被发现出来了，然后打出了原形。然后呢，中国政府呢马上就说，在中国不能够允许对冲，因为什么？对冲这个做法就是恶意的破坏资本市场。其实呢，这是完全的错误的理解，因为没有对冲的话，那些造假的那些人就横空出世了嘛，他就可以横行于世，那这个市场还能是一个健康的市场吗？所以我想啊，这一点呢，正是因为不同的政治判断、不同的价值判断，最后使得现在走中国呢，慢慢的在走向了不归路，走向了原来的那个状态。这个状态，中国以后不堪重负的。
文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李恒清比较悲观说要走向一条不归路了，现在把这个资讯放进黑盒子，有一种说法是，其实我们原本知道中共的很多数据可能都不见得是完全真实，但现在它等于是完全盖上去了，就不让你看了这些中共统计的官方年，是某一种程度其实反映，除了不让自由资讯开放的自由市场之外，某种程度是不是也反映现在中共的内部评估经济情势可能真的到了一种他不愿意让外界了解真实情况的一种状态，才干脆把这些统计数据通通都变成了黑匣子，不让外界去看呢？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文教授？
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性。所以我完全同意那个李先生刚刚讲的，这个中共现在真的走上那个不归路了，因为他现在没法像那个邓小平那样的制造一个幻觉，就是说我们正在变，我们会变成一个彻底的市场经济，我们要跟国际接轨，我们最后要变成那个自由市场经济体系里面的一部分。他不是讲，他现在公开就是说要搞国企啊，要个国企要主导一切，要搞党国体制，然后呢就是党要领导一切，那个所有东西都要姓党，所有东西所有财富都是党给你们的，所以呢这个当然完全跟这个自由市场这个经济体系背道而驰的嘛。所以呢另外呢他现在非常没有信心，因为各种信息呢有的时候他是有真的，对吧，有的时候他是假的，那么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西方那个科研那个经济研究的水平嘛，所以呢就是有时候会出洋相嘛，所以他现在唯一的一个办法，因为他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数据，所以都封起来，不让那外国知道。因为只要知道，你像那个我举一个简单例子，那个大饥荒那个3500万人口是一个人口学家，美国的人口学家先得出的一个结论，他当时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要那个世界银行援助，世界银行说可以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你是最穷的国家之一，然后要给你什么时候援助什么时候援助呢，你所有的数据都不给我们，那么邓小平下命令说所有的数据都给他们，那么就给他们包括那个人口，结果57年有一个人口普查资料，然后呢81年大概什么有一个人口普查资料，这两个人口资料还是真实的了，一看里面就缺了那么多几千万人呢，那么人口学家就马上就说一定又没有战争又没有瘟疫，那是怎么回事呢，对吧，而且就发生在那个59年到61年那段时间，那肯定是饥荒嘛，这个就是很科学，所以后来中国政府就很慌说哦，原来他们可以这样来搞研究的。
所以中共越把这个东西要放进这个黑匣子越不透明的话，其实大家其实越可以猜得出它中间可能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了。好的，我们现场也有一些网友的评论，很快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看看他们的评论啊。有一位网友叫记录，他在现场留言说，跑那几十亿美金算啥，这个一尊挥手一货几百亿美金沙特几百亿非洲都舍得，外资几十亿美金他这不算什么。还有一位网友 Demon 他说，说一套做一套有什么用，中共当初在各企业都强设党支部，现在又补上一个反间谍法，连中国内部的资金都在跑了，外企算什么。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虽然资本家没有祖国，但他们是会记恨的，中共如此对付外资，他们这些被中共搜查的有钱人肯定不会放过中国，会把资金投入中国的敌国来扶植这些国家的竞争力，让中国只能够干瞪眼接不到订单，借此来孤立或弱化中国。还有一位网友叫陈不学，他说疫情和中国针对疫情采取的治理措施呢，加上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都迫使外资重新审度中国的投资前景，但资本的记忆是短暂的，大型外企会加强相关风险管理，但未必会脱钩，小企业一般有很强的投机性啊。他说寄望中国变革与外资的进退是片面的，也是十分幼稚的。还有一位网友叫水玉清禅，他说老美还是先操心一下自己的银行吧，他应该是指最近这个美国的银行也出了很多的问题哦。好的，综合刚才这个网友评论呢，我想再补一个话题，然后请李恒清先生帮我回应一下，其实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最近在主持这个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不断强调这个外资的重要性，他说要把一个外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然后要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那现在他连习近平都亲自出面喊话了，他能够稳住目前中国的经济情势吗？请教李恒清先生您的看法。
有问题，因为什么呢，为什么习近平突然会改了这个调子，从这个刚才文教授一直在讲的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在做这个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一直呢要发展国家经济，党的经济，党领导一切，这是他的基本思路。但是为什么现在又转过头来要这个做民营经济，然后更把重头戏呢放到了发展这个要稳住外资企业呢，对吧，这里头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呢？实际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呀，中国经济大滑坡，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一大堆，正是因为经济大滑坡，现在财政也没有钱了，连公务员发工资都问题大了，然后还有大量的这个失业的人口，尤其是 这个14到18到24吧，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这个失业率超过了20%，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他不得不做出这个让步。而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其实问题呢，并不是说你把这个市场打开了，我进不断的改革开放，我让你们进来就能够解决问题，实际上不是。而外商投资和不投资重要的一个节点是什么？你这个地方有没有法治，能不能保护他的投资的这个安全性，能不能保护他个人的这种身家性命的这种安全性。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呢，是他们在过去所体会到的，那就是什么呀，这个共产党啊是一个完全不受约束的一个权力，尤其是在这回的3年疫情，尤其是在去年上海的4月到6月的封城，使得大量的外资企业，尤其是上海的那些外资企业啊，真的认识到了这个政府啊是没有人能约束得了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说他不害怕吗？其实啊，这回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规模的外资撤离潮啊，跟上海疫情有非常大的风控，有非常大的这种联系。所以我想啊，要通过喊一两次话就能解决问题，那我想这个事情就太简单了。但事实也没有通过一两次话就能解决，而现在没有，不仅没有止住外资的撤离潮，而是
加速
不断的，没错。
还加速了。好了，最后也想有一个问题请教文冠中教授，就是回到习近平了。其实习近平很多人认为说他是因为自身在恐惧当中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不停的在谈安全，但他又要谈安全，又要国家安全至上，他一方面又希望外资不要走。我们看他最近讲的话是要做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强盛的前提。您看习近平不断的去强调这个国家安全，他一方面也要这个达到经济成长的目标，希望外资留下来，这当中发展和安全之间，在习近平这种话语当中，是不是互相矛盾的呢？也想请教文冠中教授，最后跟我们谈一谈。
他们没有把那个问题搞清楚。那个这同样的问题呢，在那个64之后也发生过。那么以李鹏为代表的这群人，那么就是把那个安全提高到那个至高无上的那个地位。
是。
那么就提出来要反对和平演变，认为那个。这个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要那个颠覆中国，对吧？搞那个六四啊什么的之类的问题。那么当时呢，就是搞的是这个江泽民都不敢搞改革嘛，也在那儿倒江户嘛，对吧？后来那个邓小平呢，他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做一个回答，就是当时所谓的南巡讲话里面，他就指出，就是苏联那个垮台了，对吧？是军队不强大吗？是那个党对那个国家没有控制吗？控制一切了已经，但是他是垮台了。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不满啊，老百姓生活不好啊。他那个跟那个西欧跟那个北美一比，这个苏联差远了。那么老百姓就把那个共产党就推翻掉了嘛。那么他这个邓小平不管他那个犯了多少错误啊，但是他这个认识上，这要比那个这个习近平要高明嘛。习近平现在就是完全不在那儿搞这个，把人民这个权利那个赋权给他们，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民主，对吧？更多那个信息透明，取消那个特权等等，提高那个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不是，他就一味的要控制，控制，控制。
是，
所以这个死路一条，这个觉得最后总是死路一条。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文冠中教授还有李恒金先生两位带来的精彩点评，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好的，至于明天十大台要讨论的话题呢，因为明天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世界新闻自由日30周年，中国是否进入了信息黑暗时代，以及中国对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的合作案现在投下了赞成票，这是否代表习近平改变了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呢？明天的节目将由叶凡为您主持，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并关注美国之音新推出的电报平台。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和两位来宾今天参与十大谈的现场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